大家姊妹早晨，好开心，当中有位老朋友在这里OK， 个电脑没电添，好，唔紧要，继续。咁就主，咁记得两个礼拜前咧，喺台湾系举行咗一件事，系咩事啊？记唔记得啊？选举啦，嗬，大家知道系选举。民进党系嘛，蔡英文选咗啦，就做台湾嘅总统啦，总统啦咁样。咁我记得啦，四年前咧，同样系咁嘅选举，佢就输咗吓。我點解記得呢件事呢？因為當時佢嘅敗選嘅宣言咧，講一番説話都幾感人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我喺電視個銀個畫面見到咧，佢當時嗰個現場咧就落住毛毛細雨嘅，咁個情景嘅氣氛都幾淒涼下嘅。咁啊，加埋佢篇宣言咧，幾感人。咁事後有啲嘅演說嘅呢啲訓練課程嗰啲咧，都有啲講師都引用佢篇嘢咁去講啊，咁所以俾我印象都深刻。咁今次佢又選啊，今次贏咗咯，所以我特別有興趣啊，睇下佢，咦佢講乜咧咁樣啊？不過氣氛有少少唔同啊，即係上次係輸咗，今次係贏咗，所以又好似覺得冇乜特別喎，佢講嘅嘢咁樣。咁但係喺 Facebook 裏面，喺佢個面書呢，佢留咗一句說話呢，就係唔記得開添啊。喺面書裏面呢留咗一句說話，就係呢句說話啦，就吸引咗我嘅。咁香港嘅傳媒呢都廣泛報道咗呢句說話，呢句說話就不會忘記民眾的托付。咁引起咗我讲今日嘅主题。我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毋忘托付啊！咁大家记得啦，表牧师讲过啦。今年2016年，我哋嘅主题咧系咩啊？根基在扎，生机在现啊！既然我哋在扎根基，既然我哋系在现个生机，咁我哋不妨都好好去谂一谂呢样嘢吓，即系重新去确认主耶稣俾我哋嗰个托付，同埋咧喺我哋心里边继续。要重新焚烧起啊，去承担呢个托付，嗰把火系嘛？一个人咧临死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系讲一啲佢好真诚嘅说话啦，好真心嘅说话啦。咁啊，如果喺临死之前有少少时间俾佢准备去谂嘅时候咧，佢往往佢哋所讲嘅说话咧。应该他们在那刻或者生命里面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我上网呢看过一些人的遗言，抄得最多原来是空难的遗言。大家觉得记得可能过去了几年或者过去了十年曾经都试过几次的空难。有些遗言是流传在网上面的，都挺感动的。通常都很短的，因为不是很多时间这样写。我觉得通常分两种，第一种呢是讲你的感受，当时的感受。譬如说你的遗言是比最至亲的人跟他讲话，我爱你，你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这些这样的说话。另一种呢就是讲他的是愿望。譬如说有个日本人写给他的仔，仔啊你要奋斗，你要努力。就咁几句说话嘅啫，又或者写俾佢嘅太太咧，就系你记得凑大个仔啊，咁样记得凑大个仔啊，呢个可能系佢当时佢最重要嘅一说话。咁主耶稣都讲过类似嘅说话向佢嘅门徒，但主耶稣讲嘅咧就唔系佢临死讲嘅，主耶稣已经死咗噶啦。他是被钉十字架，背负了我们的罪，然后他是复活之后，他是升天之前，他曾经向门徒讲过一番说话，他就将往后 他升天之后往后的福音的一切的事交托给他们门徒，叫他们一代一代这样成全下去。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约翰福音第21章，就最后那章，看看主耶稣有什么托付，托付给谁，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怎么去回应。讲回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只要他升天那里有40日，主耶稣相当之忙碌，周围去找他的门徒，因为当时门徒已经四散了，有些已经倒退了，有些很灰心失望，主耶稣需要去重新巩固他们。因为这班门徒呢，在主耶稣在生的时候，他们说很爱主耶稣，但是当主耶稣被捕，他们已经四散了。主耶稣受死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更加很害怕，躲起来，有些已经是倒退了，灰心失望，因为想着跟着主耶稣冇死噶嘛，系嘛？主耶稣会作王噶嘛？哇！依家佢钉死埋添，跟住点啊？呢个希望毁灭咗啦！喺呢个时候，佢哋正正需要咧主耶稣亲自嘅出现喺佢哋嘅面前，宽恕佢哋，用主耶稣嘅爱咧去重新一次去挽回佢哋，去巩固佢哋嘅信心，恢复翻佢哋嘅信心，以至甚至系预备佢哋嘅心咧。是去怎样去承载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代替主耶稣呢去从事福音的工作。在当中特别呢是彼得这个人，因为彼得输得很惨，他也失败得很惨，在主耶稣被捕他已经三次不认主，是公开地不认主，所以主耶稣需要呢去用他的爱去挽回彼得，恢复翻佢使徒嘅职份。所以喺约翰福音第21章咧，差唔多我哋可以睇到咧，系主耶稣点啊向门徒交棒啊。喺21章嘅里边，因为跟住咧就系使徒行传啦，佢向门徒交棒，好似咧就系召集呢一班人作为主嘅器皿咧，去开始福音嘅工作啊。喺21章嘅里边咧。我们看到是三幅的图画，每一幅的图画呢都讲述一个主耶稣对门徒的托付。第一个的托付呢就是在21章的1至8节呢，是要顺服主作主的渔夫。第一至五节呢在这里啦，咁大家唔使读啦，我讲一讲啦吓。喺呢件事之后咧，主耶稣就喺提比利亚咧，系向门徒显现啦。咁咧喺当时咧，门徒有边几个咧？喺呢有提到嘅，有彼得啦，有多马啦，有拿但业啦，西比泰两个仔啦，仲有两个门徒都喺度。咁彼得就话去打鱼咯，咁其他人都跟埋佢一齐去打咯。上咗船之后，一夜劳苦。乜都打唔到啊！咁突然间咧喺岸边有个人出现，佢哋唔知系耶稣嚟嘅。咁耶稣就问小子啊，你哋有冇捉到嘢食啊？咁样佢哋话冇啊。嗱呢度咧唔系第一次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系显现，其实之前已经有向佢哋显现啦，就吩咐佢哋去呢个加利利海等佢。咁所以啲门徒咧就去咗嗰度啦。咁但系点解佢哋喺度打鱼咧？我哋当然唔知啊，可能相信咧佢要揾食噶嘛，系嘛？跟咗耶稣之后冇咗着落，咁就去打鱼，起码都要食嘢啊，系嘛？揾鱼食啦，咁样咁去打鱼啦。咁打劳碌咗一晚咧，又系乜都捉唔到啊。咁跟住有个人话俾佢听，问佢捉唔捉到鱼啊？捉唔到啊。跟住落去点咧？呢个耶稣啊，佢哋仲未知呢个耶稣嚟嘅。耶稣就话：你将网咧撒喺渔船嘅右边，就得到噶啦。于是佢哋就撒网啦，于是就拉唔上嚟，就捉到好多鱼。咁当中，约翰咧见到呢件事，突然间就醒起：哇！两三年前曾经发生过类似嘅嘢，系嘛？突然间醒起，咦？呢个系主耶稣。于是就哦，啊呢、这个系主耶稣啊！咁彼得亦都应该咧，依家应该系醒起啦。就穿回衣服冲了下海， 就話哇，又唔知係跑上岸啦，定游上岸啦，啊，都係有水嘅，啊，即係可能都係游緊嘅。總之全身都濕曬啦。喺呢個時候睇見主耶穌係介入喺當中，介入當中，佢捉咗成晚魚，乜都捉唔到。但係主耶穌介入喺當中。但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啲門徒聽佢説話，將網撒喺漁船嘅右邊，聽佢嘅説話，令到彼得或者約翰咧，佢醒起啦。兩三年前。在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出现，当时的情况他们仍然都是打着鱼，但是做了整晚什么都打不到，但主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他们神迹就发生，他们就打到鱼了。主耶稣呼召彼得说，你们不要做渔夫了，你要帮我呢，要捕人如捕鱼一样，你做渔夫就不是捉鱼，去捉人。这个主耶稣对第一次对彼得的呼召，但今次情况一模一样，他们也做了整晚捉不到鱼，直到主耶稣的介入，主耶稣叫他们落网，他们听主耶稣的指示，神迹就一再发生。看不看到分别在哪里？看不看到分别在哪里？主耶稣说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呢，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当你离开主耶稣的时候，你不能够做到什么。所以有阵时候我们服侍的人，我们有阵时候自己都不察觉到，我们离开成功其实不是很远的。就在这个个案的里面，成功和失败只是相隔一只船身而已，是左边和右边的分别。是不是真的差了十几尺呢？成功和失败其实不是。成功和失败的分别就是有没有主耶稣在处，有没有主耶稣的介入，还有门徒呢，有没有听主耶稣的指示。有时候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做着会开始觉得迷失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有时候会很困倦，有时候可能没了方向，有时候觉得神的同在很远，已经离开了。我哋服侍嘅时候，有阵时可能我哋嘅事工冇乜果效，啊，觉得好好辛苦、好攰，好似得唔到神嘅指引，系咪啊？个原因就真系可能我哋偏离咗神嘅心意，冇听神嘅心意。但如果我哋有神嘅同在，有听神嘅心意嘅话，好多时我哋所做嘅嘢咧，都会得心应手嘅。甚至有好的果效，甚至有神迹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是事半而功倍。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分别是在于有没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有没有听主耶稣的指示。这个很特别，回到刚才第二节，有没有留意有多少个门徒去打鱼呢？这里有讲到，你数一数，有七个门徒。即是令我们相信主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出卖耶稣之外，剩下十一个，至少有七个门徒都是做渔夫的。原来打鱼的，懂打鱼的，我相信不懂那些没理由上船去打鱼，是吧？第二节至少有七个。那我在想，咦，为什么这么喜欢叫渔夫去做门徒呢？可能渔夫有些质素是主耶稣很重视的。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质素。我觉得呢，渔夫是很勇敢的，全福音是需要勇敢。为什么呢？因为渔夫能够撑着船出去水深之处，不到地的，担不担心沉船，担不担心浸死。渔夫是有勇气撑着船去水深之处，在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也有勇气去撑着船。你见得到他们是有勇气的人来的。另外呢，渔夫当他们打鱼的时候，他们很专心的，是不是？很专心，很专注的，他们不会分心的。我就没打过鱼，不过有时候都会见到在电视在一些特辑在一些纪录片见到的渔夫去作业，他们真的很专注。你见不到渔夫打鱼的时候会打机的，或者上一上打一个电话，上一上 WhatsApp 复一复机先，是吗？他们很专注的。那还有渔夫很有耐性的，他们就算没有渔获，他们都会坚持下去的。 他们不轻易放弃，是吧？他打了整晚鱼，如果给你和我呢，如果夜晚十二点打鱼，不用等到天光，打到一点没鱼，我们我想回家睡觉了，是吧？可能有人提议，喂，回去收工啦，都没有了，回去唞唞好过啦。但他们不轻易放弃，他们继续会坚持下去。还有渔夫有些质素，他们团队作业的，团队精神。大家有没有印象？想想，有些人会掌舵，有些人会扬帆，有些渔夫会撒网，有些渔夫会打水面赶啲鱼撞埋啲网度，有啲渔夫拉网上嚟，有啲渔夫收网啦，有啲渔夫拉网上嚟，有啲渔夫就会负责收啲鱼摆落仓，或者可能分啲鱼。你话大家之前有冇有妥协开过一个会，然后咧就系分工，由边个做咩咧？我唔知啊，我相信都唔需要啦，系嘛？他们愿意听指示的，他们 很容易就已经团队作业，他们愿意听指示的，谁开声，你做什么，他就去做的了，不像我们的，有时候我们要开个会先谈过谁做哪样东西，或者我们有时候会挑战他，喂，你是什么水，你叫我做这样东西，为什么你不做，为什么他不做，是我做，是吗？所以渔夫有这种质素，团队作业这种质素，正正是主耶稣需要的，呼召他们呢去传福音的，是吗？所以在当中我们见到这班的门徒，他们的光景其实很像我们的光景，他们是我们的写照的，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高高低低，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会很惨添。但是你睇翻转头，彼得同埋其他嘅门徒，当时佢哋真系经历失败、倒退，佢哋嘅光景系一样嘅。但系主耶稣都呼召佢哋，将呢个托付福音嘅托付交俾佢哋，要佢哋去做渔夫，去捕人如捕鱼一样。所以你谂下，我就算我哋几差都好啦，我们的光景跟彼得和这门徒差不多，主耶稣你的托付都交给我们，要我们去报人如报鱼一样，我们只需要的做一件事，就要听主耶稣，信服听主耶稣的指示，只需要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在当中，那我们的收获就会多了。这个是第一个的主耶稣给彼得的托付。同你介绍一个人，叫做戴德生，这个是一个英国人，在19世纪呢 去中国去做宣教，他留在中国51年，他是在中国中老的，他回天家的时候73岁，他在51年的里面呢，他面对过很多的艰苦，那段的时期略有大约会是鸦片贸易的时间，太平天国那段的时间，他在内地呢建立了125间的学校，建立了无数的教会，他向人传福音，有一他亲自带了18000个人信耶稣，你想想不容易的，当年没有资讯发达，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网上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面对面去做的。一年的里面他回过欧洲几次，去呼召宣教士去中国，他呼召了超过800个宣教士去中国去宣教，但每一次的呼召呢，他面试考核这班人有没有资格去中国去做宣教士，他们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宣教士去中国宣教，而他们给了很多不同的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按照自己的情况，在当中的归类最多是有两个答案，我想问大家，第一个答案呢是怎样呢，他问这班是宣教士，说我去了，因为主耶稣吩咐我要去万国传福音给万民听，你觉得这个答案100分啊，值唔值分啊？系嘛？举手，如果你觉得呢个系你觉得系合适嘅答案嘅，举唔举手？ 举手，冇陷阱噶，你放心啦吓。举手啦，有冇人举手啊？第二个啦，我去啊，因为有数二百万嘅人咧，因为冇基督嘅救赎，正在沉沦。你觉得呢个答案好啱嘅？举手啊！呢、这个好似多啲喎。如果系你，神呼召你做宣教士，你觉得边个答案啱？你系你嘅情况，你会去嘅。你会去嘅。有啦，唔问你啦，但戴德生话咧，呢两个答案，呢两个动机都系非常之好。但系当试炼嚟嘅时候，当审判嚟嘅时候，甚至当死亡威胁嚟嘅时候咧，你都会失败。只有一个动机，你能够面对呢一堆嘅试炼、审判同埋死亡，这个动机就是有冇人觉得你是这个嘅动机嘅？有冇人？冇人够胆举手啊！因为你系如果你举手嘅话咧，我就叫你做宣教士噶啦。你够资格去做宣教士噶啦，系嘛？所以第一个动机就是爱主，这个咧又带出第二个托付。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至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得到了，啲门徒未上岸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在岸上预备了炉火，预备了早餐等他们上岸，然后叫他们一起吃早餐啦。样当时门徒都知道这个是主耶稣，但大家都不敢出声，主耶稣就分饼给他们吃，分鱼给他们吃。在这里看到个教训，这里看到个教训，其实我们照顾人属灵的需要，我们也要同时照顾人肉身的需要。其实主耶稣开口跟你说一切属灵的事之前，都照顾他们肉身的需要。喂，你打了整晚鱼，天光了，现在肚饿的嘛，是不是？彼得游水上岸，衣服都湿了，他游水之前特登穿回件衣服，衣服都湿了，全身都湿了，主耶稣开个炉火给他，等他暖下身，等他的衣服干，大家坐下吃个早餐先，大家沟通一下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有时候我们都要去在传福音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人家实际肉身的需要。虽然属灵的需要是重要的肉身的需要，但是肉身的需要呢往往是开启属灵的一道门，给我们 去照顾人家属灵的需要的。跟着了，吃完早餐之后呢，主耶稣就问彼得三个问题，大家很熟的了，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咁主耶稣就话你喂养我嘅小羊啦。主耶稣第二次问佢，亦都问你爱我吗？彼得话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就话你牧养我嘅羊。第三次问你爱我吗？彼得话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就话你喂养我嘅羊。彼得否认咗主，系公开嘅场合否认主，所以咧。他需要在公开的场合去挽回他，用爱去挽回他。彼得三次否认主，所以主耶稣三次地问主彼得一个个人的问题，你爱我吗？给彼得一个机会，公开的三次的去表白彼得爱主耶稣，去这样去挽回他。这里的重点就正正是戴德生所讲的爱主，亦都系今时今日咧，我哋嘅重点。爱主，第一个问题，主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系乜嘢咧？这些系乜嘢？系咪彼得嘅捕鱼嘅生涯咧？我相信唔系啊，系嘛？圣经都冇讲到彼得会谂住咧，系一世继续捕鱼落去啦。咁啊，这些系乜嘢咧？系咪？ 讲紧其他嘅门徒咧，彼得爱其他嘅门徒多过爱主耶稣咧？似乎又唔系、哦，因为圣经讲其他嘅门徒，每一个门徒都好爱主耶稣嘅，虽然间中佢哋会失败，间中会唔听话啊。咁呢个代表咩咧？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我相信他所讲的是，彼得，你爱我会不会比这班门徒爱我更深呢？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在之前有一段经文，有一件事发生过，就是主耶稣他跟门徒说他要去受死了，他要去一个地方他们不能够去的。但是彼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七节，佢咁样讲啊，主啊，你点解你依家去我唔能够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嗱，彼得喺呢度讲得好夸张，唔系夸张嘅，可以话佢喺度吹嘘佢主耶稣话，我甚至可以为你而死。咁跟住喺马太福音第廿六章第三十三节，佢亦都有咁样讲话：众人虽然为你嘅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嗱，彼得喺度吹嘘，佢甚至暗示咧，佢对主耶稣嘅爱咧系超过其他嘅门徒对主耶稣嘅爱，系咪啊？所以因为咁样话，你谂下啦，可能主耶稣问佢：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其实主耶稣就系问紧佢：喂，你系咪真系爱我多过其他啲门徒爱我咧？咁。有好多人咧解释，即系呢三个问题咧，主耶稣问咗佢：你爱我，你爱我。咁大家都知道啦，应该读过圣经或者听过啲教导都知道。喺第一次主耶稣问，第二次主耶稣问佢所用嘅爱咧，系阿加比，即系用牺牲嘅爱。主耶稣问彼得：你可唔可以用比牺牲嘅爱嚟爱我咧？但系彼得嘅答复咧，佢所用嘅爱字咧，是 filial， 是朋友的爱。咁第三次主耶稣问咧，就降低咗要求啦。佢又用 filial 嘅爱，即系你可唔可以用朋友嘅爱嚟爱我咧？咁彼得亦都系咁样回答，都系用翻朋友嘅爱去回答。咁有啲人好，当然系分析点解嘅原因啦。但系我觉得我哋都唔应该挑剔彼得，因为睇翻头先嗰个嘅背景咧，吓，当你你输得咁惨嘅时候咧，都系当你系否认主耶稣，当你系失败得咁惨嘅时候，尤其是当你曾经吹嘘过你可以为主耶稣而死，你嘅爱系超越咗其他嘅系门徒爱主耶稣嘅时候，喺咁嘅情况之下，主耶稣问你：你可唔可以用牺牲嘅爱嚟爱我咧？你会点咧？我就会好惭愧，我唔敢再咁样去回应主耶稣。系啊，主，我会用牺牲嘅爱嚟爱你。我哋啱啱先衰完啫，系嘛？所以喺呢度，主耶稣彼得咁样去答咧，唔代表佢真系唔爱主耶稣，唔代表佢咧系只系用一个朋友嘅爱去爱主耶稣。你睇翻主耶稣咁样问佢嘅时候咧，彼得其实系冇否定到主耶稣话。你会不会用牺牲的爱来爱我？他没有否定到。他怎样答呢？他说：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他只是没有讲到出口，用牺牲的爱去爱他。但是事后，当然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升天之后，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代，彼得是在《使徒行传》头十二章里面的主角是彼得，一路都是讲彼得的事，讲彼得建立第一间的教会，是建立这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讲彼得是教会的首席的是领导人。那我们知道啦，事后彼得晚年呢，是的确呢是为主宣道的，为主殉道，佢晚年咧的确咧系为主舍命嘅。咁有啲传统嘅说法咧，话彼得咧晚年咧系被钉十字架而死嘅。 咁而彼得咧覺得佢不配，因為主耶穌係釘十字架而死，佢不配咧，好似主耶穌同樣地被釘十字架而死，所以佢要求咧係被倒釘十字架而死，係調轉嚟釘嘅，即係頭向下腳向上咁樣釘十字架而死。所以我哋睇得到當時彼得回覆主耶穌咧。其实他虽然没有回复，但他真真正正是爱主，并且是用牺牲的爱去爱主，因为他的生命最终都是为主而舍弃，是一种牺牲的爱。那个图画转移了、由一个渔夫转移到一个牧羊人，这个是主耶稣挽回了彼得之后，第二个嘅系托付俾彼得，系要佢咧唔单止去捉人，去传福音，并且咧系要传咗福音之后咧，要照顾呢一班人，等佢哋长大成熟。三次问咗彼得三次，你要喂养我嘅小羊，你要牧养我嘅羊，你要喂养我嘅羊。三次，即是说呢叫彼得无论是小羊，即是初信成熟的羊，或者已经信了的信徒，我们都要去照顾，都要去指引带领他们去成长。而这个托付不单止给彼得，这个托付都是给我们的。有人会说，喂，圣灵降临之后五旬即卒时已经归返给教会了，有牧师有教师，他们会去照顾照顾这个门徒，是不是照顾这个羊群？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照顾羊群。教会给圣灵，给每一个人的恩有恩赐，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恩赐去照顾，去建立羊群，是不是？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亦都问我们当中每一个的人，你爱我吗？你爱我的呢，就照顾我的羊群。这个是第二个托付，这个托付亦都是给我们的。我们如果爱主耶稣的话，我们亦都要照顾主耶稣的羊群。第三个托付呢，第十八章到十八节至二十二节，这里呢就是讲主耶稣和彼得讲了，这个讲呢彼得将会怎样死。跟着呢主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说话，你跟从我啦。彼得突然望返转头，可能听到后面有声音，突然望返转头望一望，咦，见到约翰喎，于是呢就突然间唔知点解啦，就好有兴趣知道约翰点死，所以问主德，问主耶稣，哎，他怎样？他意思想问，咦，你说了给我听，我怎样死？喂，他怎样死啊？这样啊，主耶稣就说，你不要多事，不要多事，你跟从我。彼得已经第二次呢这样去，是吧？他眼睛离开了主耶稣。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呢就是在海上行的时候，是吧？当他捕鱼的时候，主耶稣在海上行，行在水面来到他的船那里的时候，彼得见到主耶稣，就叫主耶稣啊，让我行在水面。主耶稣就说，你行啦。咁跟住佢仰望住主耶稣，就行在水面上面，冇问题。但系当佢有一刻只眼睛离开主耶稣嘅时候，佢望见海上嘅风浪，佢就惊啦，就开始沉。呢、这个时间系一样。当佢开心嘅时候，主耶稣挽回咗佢啦。主耶稣叫佢，你跟从我啦。哇，好开心啊，跟啊跟啊。突然间望一望。发生什么事呢？望一望隔离，他就多事了。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其实我们要专心跟随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对身边的事情发生兴趣，不要对身边的人弟兄姊妹发生兴趣。因为圣经讲的，我们要什么？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都要顾别人的事。但这个所讲的话，我们专心跟随神，不要因为对身边的事或者人是发生了兴趣，而引致我们分心，令到我们呢不知不觉间偏离了神的计划。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 行一行啊，我嚟望下左，又望下右，两头望啊，呢样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呢样问下呢样。我哋慢慢咧做做下啦，我哋自己不知不觉间咧偏离咗神个计划。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好中意比较啊嘛，同人哋啊，我哋服侍嘅时候有阵时会比较，咦，隔篱教会点解咁多人，我哋教会咁少人嘅？点解发生咩事啊？或者我哋隔篱个事工啊，冇事工，哇，好兴旺啦，好有果效啊，好有恩膏啊，好有恩赐喎，点解我做到只一只嘢咁样？哇，好劳苦咧，好似冇咩果效咁样咧吓。我哋好中意比较，我都好想有佢嘅恩膏，我都好想有佢嘅恩赐，点解我冇嘅咧？点解神俾我嘅咧？系咪啊？但我哋要认识清楚咧，就系神喺每个人嘅生命嘅里边，喺每个人嘅事工嘅里边咧，都有佢自己嘅计划嘅。神喺佢嘅事工里边去作工，有神有佢自己嘅托付。神喺你嘅生命里边，喺你嘅事工里边去作工，有亦都有唔同嘅计划，有唔同嘅托付。我哋无需要去比较，我哋只需要咧专心跟随神。跟住约翰福音有一节嘅美好咧，我哋见到。彼得跟从神，跟从主耶稣啦。约翰跟从主耶稣，其他门徒都跟从主耶稣。咁跟住就进入使徒行传嘅时代啦。圣灵降临，大家得着圣灵嘅能力，哇！福音广传，好多人生命受到改变，生命受到改变。但系试下谂下，如果当初彼得、约翰唔跟从神嘅话，佢两个嘅生命会系点？极其量咧，都会喺加利利海。边出名的渔夫啫？嗬，今时今日我哋唔再听到佢嘅名字，系咪？但主耶稣对佢哋有个托付，你跟从主，跟从主做咩啊？做主嘅门徒，并且使人作主嘅门徒。记得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就系咁样讲啦啊！所以你们要咧啊！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有一个行动你要做，跟着有一个应许你会领受到的行动，就是去使万民作门徒，就是说要去传福音，让人听到福音，让人是归顺主，并且是要教导他们遵守神主的话，使他们作门徒，然后他们作门徒之后，他们又要去传福音，去使其他人作门徒，直至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一个循环，周而复始，直至到世界的终结，直至到主耶稣回来。所以你看见这个托付是一代传一代传下去的，不单止传给彼得，也是传给我们今时今日我们在座每一位这个的托付，是不是？这个托付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当中有一个应许在这里，这个应许就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当年跟彼得、约翰同在，主耶稣升天之后，透过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并且呢已经再无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其实在十八节他说过，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主耶稣所有，主耶稣带着天上地下的权柄将这个托付交给我们，主耶稣带着天上地下的权柄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为什么今时今日主耶稣都仍然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就是因为有这个应许在这里。所以一个人如果信耶稣，信了耶稣，他跟从神的话，他听神的话语的话，神会改变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出很多很奇妙的事，神亦都会透过他的生命，在他的身边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做出很多奇妙的事。这个是主耶稣给彼得，或者给我们第三个的托付。我们温习一下了，这是三个的托付。第一个托付呢，顺服主， 要作主耶稣的渔夫。第二个托付呢，爱主要作主的牧羊人。第三个托付，专心跟随主，要作主的门徒。今天这些托付是给我们的。如果这些托付没有成全下去的话，只停留在第一世纪的话，福音的工作就停留在那里，不会传到现在二千年后今时今日仍然都很兴旺，是不是？彼得、约翰早已经离开了人生的舞台，但今天有我们，我们继续成全下去。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啊，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已经流失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检讨一下，我们检视一下，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是否已经流失了？主耶稣是否所托非人？是否所托非人？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呢，去承接承担这些的托付呢？值得我们想这件事。在大家想的同时，我提醒大家有三样东西。第一，彼得是一个失败的人，当时是一个失败的人，是倒退的人，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竟然呢是托付他呢去喂养主耶稣的羊，是吗？可以见得主耶稣对我们呢的信心呢是超越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彼得的光景像不像我们的光景？可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也都是半浮半沉，都是不顶不掉的，都是很低落的，但是正如彼得一样，我们都可以承接这个托付，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我们没有藉口，我们再没有藉口，我们忘记自己的软弱，忘记自己的失败，忘记自己的不足，要勇敢一点去承担这个托付。第二样东西，主耶稣叫我们去牧养主，主的羊，我们凭什么牧羊？我初信，或者我没读过圣经什么制，我不熟书，或者我没什么好的装备，我凭什么 去喂养主的羊呢？这样。但主耶稣跟你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就喂我的羊。所以你爱主才是最应该有的动机，是爱主才是应该要有的依靠，不是其他的一切，只要你爱主你就可以了。记住，这是主的羊，不是你的羊。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做下做下就会觉得这班是自己的羊，但是这班是主的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有些什么去喂养它，我们所缺乏一切呢，主耶稣会供应给我们。正如彼得打了整晚鱼，主耶稣会供应给他们，他们肚饿，主耶稣会预备早餐给他们，主耶稣会供应一切可食的，供应给他们。我们只需要的就是得一样东西，爱主，我们就可以去喂养主的羊。刚才提过戴德生，他有一句金句的，戴德生的服侍一生的里面很出名的事就是信心祷告。信心祷告在他51年的里面，他一切的需要他没有去求人家去供应给他们的，他没有去写信要人家去奉献的，他一切都是凭着祷告。所以为什么这么出名，就是信心的服侍，他祷告，所有的食的用的他祷告，但是每每到需要用的时候，那样东西就会出现的。所以他讲了这句说话，这个是他金句，都挺出名的。神的工作如果照神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神的供应，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好，第三样东西我们要留意，就是我们不要分心，我们不要跟人比较，我们不要偏离去专注主耶稣，我们跟从主耶稣要专注， 不要在其他事上受环境影响，受其他身边的事所发生的事去影响。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态度，我们内心的态度，对主耶稣的态度，因为是在乎你和主耶稣之间，不是在乎人地和主耶稣之间。正如彼得和主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说话其实很精彩，自己回去思考一下这句说话，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说话是彼得和主耶稣之间，没有跟任何人比较，纯粹他和主耶稣之间表达了彼得心里面的对主耶稣的态度，主啊，你知道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今天分享就是这么多，藉着今天的分享给大家去思考，重新一次去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传了很久了，可能到今时今日，可能你信了耶稣这么久，没人跟你讲过主耶稣的托付，但这个托付是存在的，由当初主耶稣交给门徒，交给彼得，一路是传下来，传到今时今日，福音仍然在全世界各地是消亡，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承载着，都承担着这个托付，去作主的渔夫，去传福音，去 作主的牧羊人，去照顾主的羊群，去跟随主，作主的门徒。我们大家一起起身好吗？值得我们一起去思考，值得我们一起去思考，去重新一次呢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你可能觉得，喂，我的属灵生命都是半桶水的，今天的光景都很差，我面对很多的困难，我面对的试探，我刚刚又衰了，或者我装备不够，我没什么料到，我做不到这件事，神的托付太沉重了。但是主啊，主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够了，你爱我吗？你又爱不爱我？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的，你就接受这个托付。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再有藉口，说我不行，我不得，我不够，我不足，迟些先啦，等我读完神学先，等我去灵修好先，等我去有好的圣经的根基先。但是这些托付是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让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我们怎样回应神。